我们这一堂要看一下民数记35章。民数记35章第六节。你们给利未人的诚意，其中当有6座逃城，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，此外还要给他42座城。你们要给利未人的城共有48座，连城带郊野都要给他们。利未人就是传道人，利未人里面比较是亚伦那一个宗族的，就是做祭司的，就是他们是宗教的领袖或者宗教的仆人。这个不稀奇，他们没有产业不稀奇，因为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。而且传道人不管在新约旧约应该是专心祈祷传道，没有时间理财或者发财。所以利未人生活是由一般平信徒供应的。好，这个我们懂。给他们的城里面呢要有6座是逃城，这个真的很稀奇。什么是逃城？圣经里有描述，这里有讲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。那么圣经又举一个例子，2个人去砍柴，这个斧把子脱了，以至于那个斧头没有砍在树上，砍在跟他一起砍柴的同伴头上，把他砍死了。然后这个砍死人误杀人的人就要跑到逃城去，在逃城呢得到保护。他如果在逃城不甘寂寞跑出来被仇家找到，那就惨了，那他就会失去保护被处死。但是如果他在逃城待了一段时间，等到大祭司死了，他就可以回去了。就是他误杀人，虽然不是谋杀的罪，但是还有过失杀人的罪，所以他需要逃到逃城去，等于流放一段日子。各位，稀奇的是有6座逃城啊，需要6座逃城，这是很多。以色列很多斧头会飞出去砍死别人的吗？这种误杀的事应该非常少啊，应该很少的。因为很少，所以不需要很多这种逃城，但是显然需要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各位，即使你到了流奶鱼蜜之地，还需要6座逃城，也就是即使你在流奶鱼蜜之地，还有那么多我们测不透的罪恶不当的事还是发生了，我们很遗憾。这一点我们很遗憾，不要成为我们的最后结论。我们最后结论就是，逃城讲再简单一点，就是无路可以走的人去那个地方有路可以走。在你祭坛那里，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。各位，简单的说，逃城就是教会。教会是一个在这个世上无路可走的人，在教会可以得到平安。在西方这个传统还蛮多的啊，钟楼怪人就是一个例子，就是国家的军队到了教会门口应该是不可以进去的，教会保护了那些无路可走的人，无处可去的人。我们很感谢主，我们是捡破烂的，教会是捡破烂，我们都是破烂，都是垃圾。但是上帝化腐朽为神奇，当我们到了教会认识了耶稣，跟弟兄姐妹一起成长的时候，我们原来一切的不好都可以成为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。 我以前是怎么样怎么样，现在是怎么样怎么样，我去年是怎么样，我今年是怎么样。各位，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不断的成长，我们希望教会在神的祝福之下，不仅人得救的人加多，而且愁苦烦恼的人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，而且这是继续不断的。教会里面有很多协谈的工作，因为这个社会越来越多的有问题的人，这些都是很沉重很沉重的事，沉重到如果我们不是能够交托，不是能够从其中得到圣灵给我们的力量，我们自己都会垮下去。这一个撑住家里的像父亲，常常自己要撑不住了，我们需要依靠上帝，我们需要上帝不断的保守怜悯恩待我们。陶成有的，这个世界需要陶成的，这个世界走投无路的人要去一个地方走投有路。你知道像大卫的生平里也有这样的情形。大卫，你现在想他想到的是什么？我们一般基督徒会想到大卫是大卫王嘛，大卫是诗人嘛，大卫是音乐诗都非常好的人啊。可能你圣经多读一点，大卫是一个好色之徒，你会多想到这一点。你会想到大卫也是一个凶徒。你知道他在逃亡的时候跟随他的有600个匪徒，600个，很多是匪类，就是在扫罗统治的地方他是亡命之徒，没有地方可以去，没有人可以收留他。大卫曾经逃到挪伯城那里去，挪伯城的祭司帮助了他，给了他哥利亚的刀，给了他一些吃的东西，结果扫罗把挪伯城的祭司通通杀掉了，就没有人可以帮助大卫。那么帮助他或者投靠他的，圣经上讲就是一些匪类，走投无路，铤而走险。那么在这些匪类里面，有的时候大卫自己都也控制不了他们。在撒母耳记上最后就讲到说，大卫碰到很惨的事，他本来逃亡就已经够惨了，然后他的妻子儿女财产以及他部下的妻子儿女财产通通被抢走了。圣经上讲大卫和他的同伴就哭到没有力气了，然后说大卫这些同伴要杀大卫，因为跟随你结果到这个地步什么都没有了。大卫心里很焦急，圣经上说，下一句说大卫依靠耶和华心里坚定。我很喜欢那段的描述，先说他非常的慌乱，又说他非常的安镇定。我们始终会碰到这些艰难的问题、困难的问题，但是我们也始终可以靠着上帝得胜。这里面也需要很多的智慧。我们从逃城讲，因为大卫也是亡命之徒，也需要有逃的地方。你知道大卫逃到哪里呢？大卫逃到非利士人的地方，那是下险棋啊。因为逃到非利士的地方就没有人能来追杀他了，而且大卫这个也是有点破坏他的形象，没有破坏，就是大卫在逃到非利士人那里的时候，他还骗非利士王，非利士王说你们今天到哪里去了，我跟各位说，大卫他基本跟随他的那600人400人 是亡命之徒。你要知道，大卫逃亡可能好多年，好多年，这群人吃的是需要解决的。各位，我们今天中午不过是几十个人，不过是一顿饭，都需要有人花力气。你想那个几百个人，随时需要吃的，这需要人周济帮助他。大卫是亡命之徒，他在亡命的时候，他依靠上帝；他在亡命的时候，他也不，我想也是不能不说谎吧。他骗菲利斯王说：“我今天都抢劫了犹大的地方。”那么菲利斯王就很放心了。大卫惹他的同胞愤怒，大卫会专心跟随我了。就是可能你没有看到这些，但是我们需要看到这些。就是大卫在活下去的时候，他需要说谎，他需要欺骗，他需要狠，这些都是罪恶。但是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不走这条路，有的时候没有别的路可以走。我们不说我们可以犯罪，再危险的事都不是犯罪的借口，但是我们会说，神有的时候给我们走的路真是非常难，不知道怎么办。我在说不要犯罪，但是有的时候是非常的难。大卫在逃难的时候，除了写了那些动人的诗以外，说谎欺骗是有的。就是人生有逃城，有不知道怎么办，不知道怎么走的那个时候。人生在这么多的艰难中，耶稣给过我们一句话：我差遣你们去，如同差遣羊入狼群，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，寻良像鸽子。各位，耶稣一句话讲了四个比喻，用四种动物来比喻。我们像羊，我们周围的人像狼。当然了，有的时候是相反的，那么基督徒很多时候也像狼，那么别人也有被吞吃的。我们是羊，基本上我们是羊，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们知道为什么，应该是出去传福音吧。但是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见证主的时候，医病赶鬼，高举神明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你是以羊的身份进入狼群当中。这是耶稣讲的，我差遣你们去，如同羊入狼群，这是耶稣讲的。那我们怎么办？羊只有被狼吃的份，而且是被主人差遣到狼那里送给狼吃吗？不是，另外两种动物。所以你要灵巧像蛇，这个灵巧像蛇绝对是跟伊甸园里那个蛇有关的。伊甸园里面那个蛇是耶和华所造的蛇，比万物都是狡猾吧，我们中文圣经。就你要像蛇那么狡猾，但是你要像鸽子那么寻良。我在神学院的院长林道亮老牧师，他可是够保守了，但是他就跟我讲，哎呀，他说这个灵巧像蛇，你们要灵巧像蛇，他说主耶稣这个命令很少听到有人遵守，很少听到有人去说明。我到现在也不敢讲这个道，因为我不知道要怎么讲灵巧像蛇。但是我知道耶稣的一个意思，就是我们非得多动点脑筋能活下去。你要纯洁，你要依靠主，你要多祷告，这都是。但是我们需要灵巧像蛇。我们好像从一个角度来讲，我们也应该勇猛像狮子，但是因为我们基本上还是阳性啊，阳，没那个阳，阳性， 羊要装狮子怎么装？好，谢谢。听得到吗？有啊、哦，就是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，主耶稣也给我们这些例子，大卫也给我们这些例子，其实约瑟、但以理都给我们这些例子，就是我们怎么在这个罪恶的世上生活。你要再看一看的话，实在在迦南地、跟在旷野、跟在埃及，都差不多，都是尔虞我诈，都是不洁净的。所以这一点也让我看到耶稣所讲的真实。你记得耶稣所讲过一件，讲过一个比喻，应该在路加福音16章，这个是我觉得是最可能是最难讲的一个比喻之一。耶稣说有一个管家，他不诚实，他浪费主人的钱财，主人发现了，就说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了，那么你走。这个管家就自言自语说，主人不要我，我做什么？锄地呢？去做农夫吗？我没那个力气。讨饭吗？我怕羞。和合本这里翻译的非常好，胡适之先生很喜欢，锄地无力，讨饭怕羞，就是八个字啊，把这些都表达出来，非常的好。然后他说我怎么办，他把那个欠他主人债的人都叫来，你欠我主人多少？我们用现在的数字来讲吧，1000万，哦，改成500万。你欠我主人多少？2000万，改600万。主人知道这件事情，就非常的称赞这个仆人。哎，他改了账，你损失多，干嘛称赞？他不是称赞他改账，他是称赞他头脑好。他把一件做不到的事做到了。什么是做不到的事？这个不义的管家怎么看都是个坏蛋，好吃懒做，不锄地，又不讨饭，又要过舒服的日子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你不可能，然后你不诚实，你不能再做管家了，你不可能找到这个工作，你不可能可以找到一个工作，或者找到一个方法可以吃喝快乐又不需要工作。结果给他找到了，给他想到了，慷主人之慨，把这些欠债的人找来，然后改他们的账目。他是不是把这些改过的账目和原来的账目都影印下来做证据，然后勒索这个被改账的人？就是他怎么样做使他可以以后一直有吃有喝有玩有乐，一定是这些人嘛。哎，老兄啊，你当年欠了我主人那么多钱，我把他改了，你省了几千万，省了几百万，在你家住住吃吃喝喝可以吧？这个主人说他真是聪明，他聪明，在不可能做到的事上他做到了，他希望以后能够快快乐乐的吃喝快乐。耶稣说，你们听这不义管家所说的话，你们听听他所说的。他说今世之子比光明之子要更加聪明，今世之子就是这世界上的人，他们比我们更加聪明。然后耶稣说了一句话，你们要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 到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。这实在太有问题了。耶稣又鼓励我们贪污不诚实，这是道德上的不对。然后耶稣又在救恩上面讲不对了，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。那个他们是指谁？他们可以指不义的钱财，他们可以指那些欠钱的人，那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这些结交的朋友，我们上天堂是我们吃喝玩乐的那种酒肉朋友，最后把我们接到天堂的吗？钱能把我们接到天堂吗？应该都不可能。耶稣教训是什么意思？有一个不义的管家，他真是不义，他改账。为什么耶稣说了这个比喻，要我们学习？因为耶稣，我想不是鼓励我们改账，耶稣不是鼓励我们不诚实，耶稣应该是叫我们诚实努力工作的。因为耶稣继续讲的是，如果你们在自己的在别人的事上不忠心，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？你们在小事上要忠心，在大事上也才能忠心。所以耶稣的结论应该是，不仅是应该了，一定是叫我们诚实的。我们不能不诚实。我的解释就是这样。那我们又回到因信称义了。你在这个世上尽可能的诚实，大事小事都忠心，尽可能的诚实，应当要，如果能凡事诚实都就凡事诚实。但是你尽可能的诚实，尽可能的在这个世上工作，你所有的钱财仍然是不义的。怎么讲？各位，如果我问你，你的钱是不义之财还是有义之财？你当然就会反问我，康姆斯，你的钱是来自义还是不义？我当然会说是义啊，我没有抢银行，我没有印伪钞，我没有贩卖毒品，我的钱财当然是义的，是吗？各位，如果有一个弟兄是开计程车的，他不赚不义之财，他会让客人上车之前说，你是不是基督徒？你今天有没有读经祷告？你有没有打老婆？各位，不会的。计程车司机只要你上车愿意付车资，我就带你嘛。我管你我带的是一个黑道或是一个贪官污吏，这个计程车司机很诚实的一个基督徒，他赚的钱来十分之一捐给教会，教会就把那十分之一里面某些量给了我，我的钱都是教会给的，教会的钱都是信徒奉献的，没有不义。可是再想想有没有不义？计程车司机有没有拿过坏蛋的钱？一定有嘛。老师是不是有教无类啊？应该是有教无类。你是不是在有教无类一个很崇高的原则之下，你教会了一些人算术数学，以后他贪污都是你教的？你没有教他贪污，但是他会动这个脑筋。你在一个国家，你在这个世界，你就在这个世界体制之下，你不可能不沾染这个世界的罪恶，你不可能不沾染的。如果一个中国的农民基督徒，他非常的爱主，他很诚实努力的耕田，各位，他只要缴一毛钱的税，他越诚实越努力工作，他越支持那个政党，对不对？ 就是我们在这个世上不可能不沾染到罪恶的，你在世上一定会沾染到罪恶，这就是我们真正需要因信称义。我们即使做的一切都诚实的努力的去做，你得承认一件事，就是你的钱财是不义的，你的一切都是不义的，仍然是不义的。即便你是诚实的，甚至你越诚实，如果你付纳税的那个政权是不义的，你越诚实努力的工作越是不义的。在迦南地，在旷野，在埃及都是差不多。事实上你再看看迦南地那个地方，我们明天会讲，刚才刘牧师说终于到迦南地了，哎，到迦南地又想回去了。迦南地里面有很多的很多的罪恶，而我们得到帮助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是在外邦的地方。我昨天有提到斯提凡，斯提凡讲到以色列人都是常常是对自己最好的人最不好。比如说创世纪里面，斯提凡讲到就是摩西、耶稣还有约瑟，都是被本国的人丢弃的。约瑟被本家的人丢弃，被他的兄弟卖。约瑟在什么地方发达的？约瑟在埃及发达的，在埃及反而有人欣赏他，有人高升他，高举他。大卫在本家本地被丢弃，当撒母耳到他家的时候，大卫不知道什么理由要立一个王了，他的爸爸就把他拆走去放羊了，他根本没有机会被立为王，他的家人对他并不是很好，扫罗对他当然更是不好。大卫得到一些喘息是在非利士人的地，大卫也跟一个外邦君王很好，就是亚门王。后来亚门王跟扫罗不好，但是跟大卫比较好，所以大卫在亚门王死了新王继位的时候特别派使臣去祝贺，结果新的亚门王跟那个罗伯安一样是一个笨蛋，就把大卫的使臣侮辱了一番。但是大卫就是他的朋友里面很多是外邦人，我们不仔细看不太知道。约瑟很多是外邦人，约瑟被看中的是在外邦的地方被看中。你要说摩西也是有这个情形，摩西被自己的父母丢弃，我昨天讲过了，丢在尼罗河里面，埃及公主把他捡起来，埃及公主接纳他，他的同胞把他推开，他却在埃及得过很多的被赏识。各位，我们必须有一个认识，神的恩典很丰富。我是很保守的人，我绝对相信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。一个人不信耶稣是不能得救的，一个人没有真的信耶稣没有重生是不能得救的。可是我也会说，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，今世之子，就是不认识上帝的人，他们在世事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，他们所作所为很多时候我们会说是邪恶，比我们基督徒要邪恶多了，但是很多时候也有很多可取的，我们在那里学习。各位， NBA 里面当然没有一个是福音派的基督徒，但他们球打得真是好。诺贝尔奖里面大概也没有一个真的福音派的基督徒，照我所知道，可是他们真的很聪明。这个世界上的名模明星恐怕基督徒也不多，但他们戏真的演得很好。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我只是希望我们谦卑的学习，我们愿意谦卑的学习， 我们愿意在任何一个地方谦卑的学习，我们当然还是希望我们都能够进到迦南地里面，我们希望进到迦南地，在迦南地比较舒适温暖的在那里生活。可是真的比较一下，在埃及那不是神要给我们的地方，我们也不要住在那里，但在埃及的确有比较好吃的，在旷野是自由的，但是旷野实在是吃的不好。我们说以色列人不应该抱怨，可是各位，我看那个玛拿，看圣经上介绍薄饼加蜜嘛，我很喜欢吃太阳饼，我觉得那有点像太阳饼，薄饼加蜜。但早餐吃太阳饼，午餐吃太阳饼，晚餐吃太阳饼，星期一吃太阳饼，星期二吃太阳饼，吃40年不吐血啊。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抱怨也值得同情的，也是很难的。神要他们学的功课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学会没有。神给他们玛拿吃，是要他们学什么功课？生命记好像第八章讲了，耶稣也用那句话来回答撒旦的试探。神要他们学一个功课，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意思就是说玛拿或太阳饼，你吃就应该很感恩了，不必去想那些酒啊、蒜啊、芹菜啊那些有味道的。就是我们活着靠着上帝的恩典，完全靠着上帝的恩典，但是我们活着在罪恶的世界里面，我们也不能不跟这世界上的人来往。而且再说一次，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，我们有需要向他们学习的地方。当然我们也有唯一通往天国的路，他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他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我们希望我们谦卑学习，我们希望我们在埃及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思想我们主对我们的拯救，我们在旷野的时候，我们能思想主对我们的预备，我们到迦南地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活出主给我们良善的生活。明天你会看到，也许今天可以多谈一点，明天你会看到在迦南地的生活并不好。以色列人当中到迦南地的时候堕落了很多。我就提一件事情，在四世纪的后面一点有提到一件事情。四世纪本来应该是非常喜乐的一本书，就是他们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攻占了那个牛奶与蜜之地，得到了牛奶与蜜之地，然后他们在那里享受神给他们的地方。他们把迦南人一个个赶走了，然后在那里享受对上帝的敬拜。可是四世纪不是这样的，四世纪表现出来的就是四世纪最后一句话，那时以色列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没有王的意思其实就是没有神，个人任意而行。各位，任意而行从世人来看是快乐的，任意而行用在吃上就是 all you can eat。但是你每次 all you can eat 以后，任意的结果就是肚子不舒服嘛，然后体重又增加了。任意而行，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开始也讲到这样的事，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。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，我们行事为人顺从自己的私欲，任意而行。在四世纪里有讲到说， 有一个利未人讨了一个妾。利未人怎么可以讨妾？一般以色列人都不可以讨妾，利未人更不应该讨妾了。何况利未人是传道人，传道人薪水那么少，养一个太太都养不活了，还养两个。但是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利未人就讨妾，妾行淫乱就离开了他的丈夫。这个妾也是不管别人的，我不管我的丈夫怎么想，我不管我的小孩怎么想，我不管我的父母怎么想，我要放纵情欲就放纵情欲。他跑掉了，跑掉了，利未人就去找他，后来把他劝回来了。把他劝回来，回家的路上会经过一个基比亚城，这个城的人没有人接待他们，他和他的妻子就在坐在路旁，有个老先生来了，哎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，很危险。他说没有人接待我们，来回到我家去。到家里他们正吃喝的时候，基比亚城的人把他们包围了，然后基比亚城的人，男人对那个老先生喊话说，对不起，这是圣经里的话，我就只好重复了。今天到你家里住的那个男人，把他交出来，我们要和他交合。各位，这就是末后的世代，像索多玛和摩拉，像这里，像在美国，同性恋，不但同性恋不是罪，你反对同性恋就是罪。各位，你是利未人，现在外面有人威胁你的太太，威胁你，你做什么？你应该跟那老先生说，你家里有什么武器，我们可以防卫自己。没有，这个利未人在几天前死心塌地的要把他的妻子劝回来，现在他把他的妻子当作他的救命的稻草。圣经上说他把他拉出去，这个字很生动，就是他不想去，那个妾当不想去，被拉出去，拉出去以后门就关了，那个妾就被基比亚城的人轮奸，轮奸到他好像死了一样，应该没有死，好像死了一样，躺在那个门口。而利未人呢，这一夜他睡得好不好？哎，他睡得很好啊，他应该睡得不好啊，他应该屡次想要出去，因为他听得到他妾呼喊的声音，喊叫惨叫的声音，他想出去又不敢出去，跪下来，主啊，饶恕我这个孬种的人。他根本忘了这件事，他好像睡得很好。那个利未人起来开了门，好像是踩到他的妾的身体，起来，我们要走了。妾不回答，他把妾放在驴子身上，然后他们回到家。我们中文圣经和合本翻得非常的婉转，甚至有点失去原意。这个利未人，你要知道利未人平常是动刀子的，是杀牲畜的，献祭的，所以他们很会动刀。利未人把他的妻子切成好多块。照圣经的写法，他分尸的时候，那应该不是尸体，可能还是活着的。他很生气，因为他的妾被轮奸到这个地步，他都没有想到自己很孬种，但是整个的事情就显出，那是一个荒唐的时代，神的仆人利未人娶妾，妾行淫乱，基比亚的男人强奸别人， 然后解决的办法就是把这个妾的尸体分成好几块，各寄到以色列的支派里，说发生这个事怎么办。以色列的各支派就联成立了一个联军，要求基比亚的人交出凶手来。基比亚这个城里很多都是便雅悯人，便雅悯支派的，于是以色列人就跟便雅悯支派作战。刚开始便雅悯支派赢了，后来第三场战斗的时候，神帮助以色列人，便雅悯人几乎被消灭了，被几乎要被杀光了。四世纪是这样结束的，就是以色列当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以色列人不像以色列人，祭司不像祭司，利未人不像利未人，妻子不像妻子，一切都混乱。我真是非常的对美国很担心，这不是说担心了，因为这里曾经是这么蒙恩的地方，到现在还是非常蒙恩的地方，但是远离上帝。以色列人进到流奶与蜜之地，四世纪的结束是个人任意而行，是这么悲惨的一个悲剧，是便雅悯支派几乎被杀光了。这真是到了牛奶与蜜之地这么不理想。不过明天我们会讲到理想的结果，就是在那个地方还是在神的带领之下有神奇妙的作为。旷野以色列人喜欢发怨言，在埃及以色列人发哀声，在牛奶与蜜之地应该是有更多赞美的声音，更多颂扬主的声音，可是有没有呢？我很希望我们教会，这个教会，我们常常能够发出赞美的声音，我们常常能传扬上帝的福音，我们能够登高一呼，我们能够传信息，报好，报佳音给别人，我们有好信息，我们的信息是神这么爱我们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。主，以色列人还在旷野，有的人还在埃及，有的人进到流奶与蜜之地，生活仍然是非常的不喜乐。主，我们不知道在这里的弟兄姐妹喜乐不喜乐，我们都知道我们蒙恩了，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主所爱的儿女，我们都知道我们真是很幸福能够在这个地方生活，但我们也都知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人人都有他的困难，那个困难大到我们常常觉得活不下去，我们常常觉得累得半死。主啊，求主怜悯恩待，求主让我们肯更加真实的背十字架跟随主，肯更加真实的信靠耶稣基督的救恩。主，因为这是真的，你的恩典，你的爱，你的智慧，你的拯救都是真实的。主，帮助我们活出这种真实，传讲这种真实，传扬福音。我们实在是蒙了恩典，也得到这个职分，求主帮助我们。谢谢你，孩子在这里体会到弟兄姐妹真是很有爱心，真是彼此也很关爱，求主继续赐福，让这个教会的牧者同工们继续的兴旺福音，继续的彼此相爱，继续的互相扶持，不仅这个教会，每个教会都是。主，现在疫情还是很严重，俄乌的战争仍然在进行， 我们求主怜悯。我们最怕的事就是我们习惯罪恶，习惯小孩子在战火中死亡，我们习惯这些事情了。主啊，求主让我们不要习惯这些邪恶，求主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发光，真是做盐，真是在这个世代见证你。主啊，圣地亚哥也许也是一个牛奶与蜜之地，不要让这里的牛奶与蜜把我们宠坏了，要让这里的牛奶与蜜使我们更加高举主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